今天相信每一个坐在这里的真正的重生得救基督徒都很清楚，传福音是我们基督徒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很可惜，往往呢，很多基督徒信主的时间长了，日子久了，渐渐呢，这种传福音的热忱就退却了。那从知识上我们知道，基督徒传福音的责任是不能推卸的，但是心态和热情却往往变成了老油条。表面上我们仍然有参加教会各种的聚会活动，甚至呢在教会里面我们还参与侍奉，但是我们其实心里自己明白，我们已经渐渐的失去了起初那一份热心和爱主的心。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马太福音28:18-20，我相信如果你信主一段时间，这段经文可能听过很多很多遍了，很熟了，甚至可以背出来了。弟兄姐妹，这段经文是主耶稣复活之后升天之前所颁给门徒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使命？是一个大使命，一个传福音的大使命。那这个大使命不是单单颁给当时代的那些的基督徒，也颁给历世历代的每一个真正属神的儿女。所以传福音的托付，你我都不能够逃避我们的责任，因为这是主耶稣颁给你我给我们的命令。那我在这里呢分三个论点来跟弟兄姐妹一起的来分享。这个 PowerPoint 没有是吗？好，第一个呢是生命的反思。那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后，门徒都害怕的要死了，彼得也曾经3次不敢承认自己是跟随过耶稣的人，他们在伤心之余已经是灰心失望。但是马太福音的28却给我们看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过来了。那马太福音的28:1-10，那这里呢讲述当时有几个妇女，她们在安息日将近次日的头日天快亮的时候，她们来到安葬耶稣尸体的坟墓之前，忽然地大震动，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这个石头滚开，坐在上面。然后天使呢就对这些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来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那妇女听到了天使的话之后，就急忙的离开这个坟墓，内心又害怕，但是又大大的欢喜，想赶快跑回去把所看所闻的报告给这些门徒们，让他们知道。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耶稣的脚要拜他。耶稣就安慰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哪里必见我。哈利路亚，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是位复活的救主。这位复活的救主，他承担了全人类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了，他战胜了死亡，他成了罪人的救主。 因着他从死里的复活，救恩才得以成就，我们基督徒才有得救的保证和永生的盼望。门徒和历世历代的基督徒，他们才能够有大无畏的精神，还有不惧怕死亡的勇气，甚至为主殉道他们也甘心情愿，因为他们深深的相信他们所信的主耶稣是一位活着的救主，而不是一位死的教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完全改变了门徒的生命。知道我们刚才提到门徒他们都是很灰心的，但是他们却能够从灰心中重新得着盼望，从害怕中重新得着勇气。那弟兄姐妹，人生活在世上的遭遇很多时候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当人受到挫折，受到失败或者病痛的打击的时候，人就会反思人生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那这是一般在平安顺利的日子里面啊，一切都很好的情况底下，我们很少去思想的。我过去十几年在国语堂里面的服侍，我就曾经接触过不少从中国大陆来的啊，这些的啊新移民，他们很多来到加拿大，移民来到加拿大之后都遭遇到种种的困难和挫折啊。过去好多年前我们也听过不少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因为受不了挫败啊，或者呢啊压力啊，他们就会跳楼。听过跳楼 跳桥吗？在401啊，一个双博士跳桥自杀。那这种悲剧我们经常听到，其实我们知道大部分从中国大陆来的新移民，他们原来在国内都是精英，都是事业有成的精英分子，在社会上呢可以说都是人上人。但是呢移民之后来到一个新的地方，遭遇种种的挫折，令他们饱受打击，一下子呢从人上人掉下来变成人下人，本来的专业找不到啊，甚至有些要去超市里面打工啊，有些要在餐馆里面啊，我们叫洗大饼，就洗盘子，或者呢做啊这种的 waitress。 那这些人他们遇到挫折之后啊，有些人就会自成短见啊，自杀。但是呢同时也有不少人，特别我侍奉那个教会，当时有不少的人他们愿意来到教会，他们反思人生的意义，他们走进教堂，盼望从信仰当中来寻找生命的意义是什么。那这是他们如果仍然留在中国，留在中国大陆的话，他们永远都不会是反思的，因为啊，在中国他们的条件都很好。但是人遇到挫折的时候，移民之后遇到种种的压力打击失败，他们就会反思人生的意义。感谢神，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到第八节，耶稣讲过 一段话，他说你们祈求的就给你们，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感谢主，当人愿意去寻找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能够找到生命的意义，他就能够发现生命，特别是福音能够改变人的生命，改变人生命的大能。我过去十几年在国语堂看到很多从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姐妹，他们来的时候都还不是信徒，但是他们来到教会之后，他们渐渐他们寻找到这个福音，福音把他们生命改变，整个都变了啊，这是福音的改变的大能。我见过啊，特别有一对从东北来的新移民夫妻，夫妻两个人来了半年多了，差不多快一年了，都找不到自己的专业的工作， 眼看带来的钱啊，人民币一对加币还有多少？而且呢，他不是那种的投资移民，不像现在，现在大部分都投资移民啊，带着就是好多好多的 cash 啊，现在是投资移民，以前不是的。十年前呢，基本上大部分都是独立移民，经济上条件都不是很富裕的，所以呢，来了大半年找不到工作，看到那个银行的那个存折、那个钱呢、啊、那个 amount， 哇，一直往下降，非常的焦急，经济的压力越来越大。那做丈夫的在国内是知识分子，啊，都是相当有条件的。他不甘心去打一份 labor 工，啊，要我去超市里面啊去切鱼切肉，不行，啊，去餐馆里面啊去洗盘子不行，所以呢，他啊不甘心随便找一份体力劳动的工作，觉得我自己读了那么多书，打 labor 工岂不是浪费我的才能？那但是经济很现实啊，对不对？钱一直下降。生活眼看就要啊，陷在一个困难当中。丈夫不肯出去，那太太出去了，那太太就去打了一份 labor 工啊，然后呢就赚一点生活费。夫妻两人因为啊找工作的挫折，还有经济上的压力，两个人的情绪都非常低落。当然，当情绪低落的时候，脾气就很容易暴躁了。啊，很容易就吵架了，所以呢，两夫妻呢，差不多每天都吵，吵得几乎呢，快要到离婚的这种的啊地步了。啊，做太太的心里面非常非常痛苦。有一天，这个做太太的，啊，我们那个时候的教会呢是 location 非常好的，不像这里的 location， 这里的 location 呢永远都没人在门口走过的。我以前侍奉那个呢是在 Dundas 跟 Hillen， 就是 Spadina， 啊，每一天在门口都有很多人走过来，啊，特别那个时代，啊，每天每一次崇拜，单单自己走进来的，没人邀请的，都超过十个人，每个礼拜。所以我们那个 location 是全多伦多最好的，啊，这个太太呢，啊，她去唐人街，啊，中区唐人街的时候，啊，就路过我们那里。啊，当时呢我们正在敬拜，啊，那个诗歌的声音，啊，就传出去了。所以呢，啊，他听到这个非常优美的，啊，这种的圣诗，他就自己呢就不由自主的就走进来了。当时，啊，我们教会正在主日崇拜，而他坐在那里被这个诗歌感动，啊，也听到牧师的讲道，也被牧师的讲道打动了。他觉得，哎呀，来到这里怎么有种平静在当中，本来心情很乱的，很烦的，但是坐在那里呢有一种的平静感，所以他突然之间就爱上来教会了。差不多每个礼拜他都，啊，自己进来，然后参加我们的聚会，啊，然后听到，渐渐的这位太太的生命开始改变。然后呢，这个丈夫呢也感觉，咦，我的太太怎么最近好像心情变了，啊，吵架少了，以前是天天吵架，哇，一讲话呢就大家好像是火爆啊，但现在呢好像那太太的脾气好了很多，所以觉得很奇怪，太太你怎么最近变了？是吗？我变了？是的，我觉得我最近好像心情平静了很多，是什么原因啊？丈夫就问他。我最近每个礼拜天都去教堂，我去到教堂的时候，我听到那个诗歌，我听到牧师的讲道，我感觉心里面有一种平静。这个丈夫的听到，奇怪，去教堂能够让心情平静，那我也去听听看有什么效果，啊，结果呢丈夫也来了。所以呢两夫妻都主动来到教会参加聚会，而看到两夫妻他们的关系也渐渐好了。当然他来我们教会的时候我去探访他，跟他聊天，啊，跟他，啊，就是做一些辅导啊。后来他们就决志信主了。信主之后其实生活的压力还在的， 工作并没有太大的改善。当然可能丈夫的心态就改变了，他愿意去找工作，不会觉得哎呀我这么有高知识，如果我去打一本那本工作浪费了我，他这个心态就改变了，他就愿意去找工作，然后渐渐神的带领他也找到一份比较对口的工作。两个人在教会里面他们渐渐就决志信主，而且呢他们也洗礼了，而且看到他们两夫妻的关系也非常的渐渐的融洽起来，而且呢他们互相鼓励互相扶持，后来他们还开了一个店开了一个便利店，我去过他的便利店去看他后来情况渐渐好了。所以呢我觉得好多的这些的新移民，他们在人生的困境当中，他们就会寻找生命的意义，去看到这个救恩带给他们的这种的好处，他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生活在一个充满黑暗的一个时代里面，整个世界在快速的改变，表面上科技与经济都快速的增长，人的物质生活也越来越丰富，但是呢，你有没有知道，物质是丰富了，人的心灵怎么样？人的心灵却越来越虚空。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把人的心紧紧的抓住，你知道吗？在北美这个号称基督教的国家，你有没有发现基督教的影响力是越来越低？在整个世界社会上，大部分人的眼睛都是向哪里看？大家都知道了，向钱看，不是钱变了，是 money， 大家都知道向钱看。人类在表面上物质的生活是越来越丰富，但人的心灵却是越来越贫乏，越来越空虚。人所追求效法的榜样是哪一些人？效法的榜样就是 Bill Gates， 是吗？就是那些大富豪成功的企业家赚大钱才是成功人士，才是值得学习和尊重的对象。整个社会我们看到道德是每况愈下，可以说是堕落的，这是有目共睹的，尤其在婚姻这个问题上是越吹严重，离婚的破碎的家庭是越来越普遍。所以我们看到现在青少年为什么那么多问题，在北美提倡的是免费教育，北美的教育不错的，但是呢，这个教育能改变人心吗？我们知道，这些孩子们来自破碎的家庭，来自不健全的家庭，你学校给他们怎么教育，他们的心灵还是那么苦毒。所以开枪的事、暴力的事、各种的罪恶的事，都是很严重，而且都是青少年所做出来的。所以青少年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人类离开了真神，背逆这个创造我们的人类的救主，所以难怪今天人的心可以说是越来越自私，人的骄傲的心也越来越严重。所以呢，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需要这个福音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感谢神，今天我们做的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信主了，我们都被这个福音的大能改变了。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社会里面，还有很多人他们在福音的门外，我们对他们有责任，我们对他们，我们需要向他们传福音。现在我们来看第二点，就是王权的肯定。王权的肯定，十八节，主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当我们读这个大使命的时候呢，我们往往呢只是读19节到20节，18节我们忽略了，其实18节才是这个大使命的中心重点所在。马太福音第28章18节指出，耶稣基督的王权是大使命所颁布的背后的基础。当耶稣基督嘱咐门徒要往普天下去的时候，他是以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为根据。所以呢，使命的运作虽然是在于出去要传福音，要带领人信耶稣，但是使命的目的乃是在于权柄的肯定。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不但肯定了他是我们人类的救主，也肯定了他是那一位万王之王、万子之主。他是元首，在凡事上居首位。为此呢，大使命的目的不单单是传福音，叫人因信耶稣而离开这个罪恶而得救。大使命其实是宣告什么？宣告什么？宣告什么？宣告基督的王权。最终的目的是叫人因信耶稣基督而完完全全顺服在基督的权柄里面，让他在我们心中居首位，掌皇权。这让我们看见基督王权的这个管制的领域区域，不是单单的地区方面，更重要的是人心，是人心。我们今天我们的心有没有让基督掌王权居首位呢？那既然基督管辖的管制的范围是人的心灵，这样宣告的导向再不是限于地理的这个范围，而是在于人的心灵的领域。那基于这种理解，耶稣基督这个大使命的要求，或者说这个命令给我们每一个属他的儿女们，就是让我们要进入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领域里面去传福音。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范围跟我们的职场里面，来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大能，来宣告耶稣的皇权，让世人从我们生活的见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看出福音的真光，并且能够因着我们的生活的见证，他们能够也接受这个福音，能够信耶稣，让基督的王权也能够同样进到每一个人的心灵里面，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那弟兄姐妹，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那这段经文大家很熟了，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什么？啊？只要你是真正的基督徒，你有哪个位分？你有哪些位分？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是不是？是不是？阿们。我们是不是属神的子民？是不是？阿们。换句话说，我们属神的人，我们都是祭司，信徒皆祭司。这个信念没有将牧师的徒弟的身份抹掉。啊，牧师是被安立的，是表明上帝独特的使命召命。神呼召人受案做教会的领袖，做牧师，把重要的责任来委托给他们，所以委托给他们要肩负教导、看守还有栽培， 装备信徒的这种的责任。但是呢，耶稣基督所颁的大使命不单单是给牧师，我们这些专职的受案例的牧师，也颁给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换句话说，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你是什么？你都是牧者，因为你都是祭司，对不对啊？你也有牧者的这个身份。假如啊，传教会的会众都被确认为牧者，受训在各个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来做一个牧者的话，那我们就要带着牧人的这个身份进到哪里去？进到哪里去？进到你的工作的单位，进到你的职场上去。所以呢，侍奉传福音不单限于在这侍奉墙以内。一个信徒，不论他是律师也好，一个水龙头匠也好，是文员也好，医生也好，商人也好，是企业家也好，是教师也好，无论你是哪一种职业，你在你的工作的单位当中，你的侍奉、你的事业、你的工作，就是你侍奉的所在。换句话说，你的职场、你的工作的这个单位里面，就是你来服侍人、来传福音的一个平台，也是你要牧养、要宣教的对象。你的同事、你的那些朋友都是你要宣教的对象。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有责任，也有这个神给我们的使命，能够去传福音，叫其中被掳的得释放，受伤的得医治，迷失的等回转。基督徒，我们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神对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托付，这不是单单牧师的责任了。如果一个教会单单靠牧师是不行的，必须要传部的弟兄姐妹都能够承担起这个牧者、祭司的责任。弟兄姐妹，今日我们不一定都要像那些以前的宣教士，要离乡背井的要到远方去才能够做宣教士。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都可以先在我们的工作的单位、我们的职场当中来做见证、来传福音。今日我们每个基督徒可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宣教士？什么样的宣教士？代职宣教士，是不是啊？代职的宣教士啊，在我们的生活的圈子当中，在我们所接触的人群当中，我们来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言语来传福音，来见证我们所相信的这个福音、这个救恩、这个福音改变的大能。当然我们自己的生命也先要受改变因为我们自己都没有改变的话，我们怎么能够感染别人？所以呢，先我们自己被这个福音的大能来改变，然后我们在我们的工作的地方来见证这个福音对我们生命的改变，让别人从我们身上看见耶稣基督这个荣耀。所以今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履行耶稣基督所颁给我们的大使命。大使命不是只是给牧师、给那些教会的领袖，是给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而且你不需要改变职业，你不需要说我要做牧师了，我要做宣教士了，不一定需要这些转变。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代职的宣教士，可以成为一个代职的牧者，在我们的工作的职场当中来彰显耶稣基督的皇权，把耶稣基督的给我们的这个福音的大能彰显出来，让别人从我们身上可以看到基督的王权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彰显，然后我们把这个福音的能力也告诉他们，让他们也同样得到这个福音的 大能，让他们也能够让他们的生命可以奉献给神，来让基督在他们生命当中掌完全居首位。我认识过一个姐妹啊，她在她的那个，她在是个文员啊，在一个 office 里面啊做啊文员的，但是呢她每一次啊中午吃饭的时候呢，她就焦聚一些啊同事啊，跟他们呢啊有茶经。那为什么这些同事愿意接受她的邀请呢？就是因为这个姐妹她的生命有非常好的影响，有非常好的见证，大家都很欣赏这个姐妹，很 nice 啊，很和蔼，而且呢啊从来都不会发脾气。所以她当邀请这些同事来跟她一起查经一起祷告的时候，大家就很乐意啊。她平常跟这些同事们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在你的工作单位里面千万不要呢觉得自己清高啊，然后把自己 isolate 啊，你们这些都是罪人，只有我才是圣洁的。那我们基督徒有时候这个毛病，我们觉得自己清高，然后就看不起那些所谓还没信主的朋友。当他们尤其一个生活上那个表现不是那么好的话，我们更加有时候不屑跟这些人来往。那基督徒如果这样的话呢，你就没办法在这些人群当中来做见证。所以我们必须要啊，就是跟无论哪一个人都能够建立一个好的关系，然后让神的灵在他们心中工作感动，然后有一天你向他们传福音做见证的时候，他们愿意来接受你的，来听你的。大家知道吗？有一些地方如果你要做宣教士的话，你不能够做专职宣教士。你说我去那个地方啊，那个国家我是做宣教士的，你打正宣教士这个 missionary 啊这个身份进去的话，你进不去的，你知道吗？哪些国家？哪些国家？回教国家，还有铁木国家，以前的共产国家。你试试去南韩啊，北韩打宣教士的名义进去，行不行？去北韩行不行啊？虽然南韩是很多很多的宣教士啊，世界各地都有很多南韩的宣教士，但是北韩你要进去做宣教士是不可能的。大家知道怎么回事了，对不对啊？回教的国家更不行。所以呢，要进到这些地方，甚至现在如果你打正旗号我做宣教士为中国，我黄牧师我现在为中国是做宣教士，我告诉你，我一进去就给公安跟着我了，肯定做不了。所以呢啊，无论去中国也好，去回教国家也好，去哪里都啊，特别一些比较啊封闭的地方，你必须要带着什么职业进去，代职宣教。所以呢啊，你们现在都是什么宣教士啊？对了，你们都是代职宣教士啊啊！所以你们跟那些去回教国家的去啊。啊，北韩做宣教士的都一样的，啊，都是用你们的职业。不过你们不需要离开加拿大，不需要离开多伦多，你就在你的工作单位里面，你就可以做代职宣教士了，好不好啊？那要不要？感谢主，阿们。我们都能够啊回应神给我们的这个使命。然后最后看第三点，使命的实践。这十九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是十九节是大使命的实践，让我们啊看见大使命的焦点不是在于领域的，还有那个距离的去，而是一个必然的生命的表现，往普天下去。是每一个真正基督徒，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啊，我们经历了神的大能之后，我们必然有的一种的生命的表现。凡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都必然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什么？希望什么？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像我们一样得到这个救恩的好处，对不对？我们都有一个愿望，希望能够更多的人能够得到这个永恒的福气。 我在这里问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我不是问那些还没信的，我在这里问每一位基督徒，有谁没有这个愿望的？举手看看。不敢啊，不敢举手。我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发里面很喜乐啊，而且呢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冲动，有一股的冲动出来，就是希望每一个我接触过的人都能够信耶稣。当然呢当时我不是太懂得传福音啊，我见到那些亲事说，我说你是罪人，你要信耶稣，哇，他会反感啊，因为当时我是有一股冲动啊，所以呢很希望他信耶稣，不过呢传福音好像不太用懂得用方法，所以一开口就得罪了他们，你是罪人啊，你要信耶稣啊。但是呢真的非常渴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这个福气。当然后来呢我们就慢慢的受到训练牧师他们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我记得呢我刚信主的时候，哇，非常热心的我在香港的时候呢经常跟一些的就是弟兄姐妹他们出去一个个的敲门，还有去医院还有呢我们那边有一些的就是我们叫做安置区就是比较贫穷的人住的我们就拿着一个扩音机当时呢我们也是一股冲劲而已，也不太懂得传福音，然后呢我们就重复又重复的讲一句话，信耶稣得永生，不愿信耶稣要进地狱灭亡，你们赶快信耶稣啊。我记得有一次跟一个传道人去一个在香港有一个地方沙田有个车公庙，刚好呢是年初三呢车公庙很多人的我就跟着那个传道人，然后呢就用一个扩音机就对着那些人群，你们要信耶稣，你们现在这样做的都是犯罪，你们拜偶像是有罪的。结果呢哇，那些好几个彪形大汉走过来要喊打。幸亏当时我们有一位老外的宣教士跟我们一起，他呢像一个警察的那个高级警察那个模样，因为他很大的那个很强壮，他就走过来，什么事什么事那些没事没事没事就走了要不然我们真的给他打了当时。当然我们要传福音要有智慧，一股热心是好，但是呢要神给我们智慧但是呢很可惜我们现在连这股热心都没有，对不对有没有有没有？弟兄姐妹，真的盼望我们都能够有这种的冲动，有这种的一股的热心，希望更多人能够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那在大使命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使人做门徒。原文的去、施死、教导这几个词都是附着主要动词使做门徒的一个分词。大家知道什么叫分词了这些是文法的语法的东西。换句话说，如果这样看的话呢，大使命并非单单把福音传到地极，传到天边请换那个。不只只是奉三位一体神的名来大量让信徒可以施洗，不是只是满足于追求数字上的这个增长，更不是单向基督徒单向的把基督的教训来教导别人，只是在脑袋上的增加更多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就是要人能够成为门徒，使人做门徒就是培养每一个已经信了耶稣的人，来培训他们，不但让他们接受耶稣基督，更让他们成为门徒，培训他们接受耶稣基督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能够真正掌王权居首位。 然后受基督的大使命的驱使，不但自己愿意跟随遵从主的话，并且能够引导他们也去传福音啊，也能够去带领别人来跟随主的脚踪。所以弟兄姐妹，做门徒，怎么叫门徒？门徒就是指一个追随效法某一个人的行为的人，就是跟随他的人，并愿意啊遵守终生的奉行他所教导的，那他就是那个人的门徒。那今天我们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啊？想问一下大家，就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是不是？啊，那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跟随主呢？是不是真的听他的吩咐呢？遵守他的命令呢？故此呢，大使命的实践不但是传福音，叫人信耶稣得救恩，更是要人在心灵上真正接受耶稣基督的王权，成为基督的跟随者，完完全全的顺服神，效法耶稣基督的脚踪而行。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那当人顺服主的时候，带着主的王权，在我们工作的单位职场里面传福音，牧养人群，使人做门徒的时候，那耶稣基督的给了我们一个应许，就是二十节，神应许我们什么？我们一起读：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姐妹，耶稣基督要答应我们常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必须要履行我们之前的那些神所给我们的这些的使命。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应许我们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姐妹，今天有没有神常与我们同在？我们这个教会有没有神同在？真的？真的？阿们！感谢主，我们这个教会有神同在，因为我们大家都愿意遵守主耶稣基督所颁给我们的大使命。阿们！那主耶稣的复活之后，将这个传福音的大使命交给了门徒，也就是交给了每一个属他的儿女。我们如果要遵守这个大使命，我们就先要怎么样？先我们的自己的生命要改变，对不对？你改变了吗？你信主之后你生命改变了吗？还是一言故我？我告诉你，我再次强调的告诉你，如果你信主你的生命不改变，你会变成什么？你会变成什么？不是单单老油条那么简单，变成披着羊皮的狼。我盼望我们千万不要变成披着羊皮的狼，生命要改变，由神的灵在我们生命里面改变，否则的话呢，你没有真正的改变，你知识越来越多，你就越来越变成法利赛人，严重的就变成了披着羊皮的狼，好可怕的，好可怕的。所以弟兄姐妹，愿意我们的生命先改变，求神先改变我们，然后我们要完全的顺服在主的王权里面，让基督的王权在我们里面掌王权居首位，这样我们才能够有甘心乐意的顺服在我们的工作单位里面，做个什么？代职的宣教士。你们是不是代职宣教士？阿们！大声点阿们！我们都是代职宣教士啊，当然我是专职的，你们是代职的啊，但是你们也是牧师，不过你们是代职的，在工作的职场上来做牧养的工作，我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来做牧养的工作。所以盼望我们一起来努力啊，让神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得着当得的荣耀。阿们。我们来思考几个问题好吗？ 你的生命有没有经历过耶稣基督救赎恩典的改变呢？有没有？
有。
大声一点。
有。
再大声一点。
有。
感谢主，阿们。我们都有生命的改变，真的要改变，否则的话就很可怕了。第二，你信主之后，耶稣基督的王权能否在你生命当中彰显出来？这个就不敢说了。有没有？这个声音就少一点了。有没有？还是想清楚一点啊，你讲的这么响亮的时候呢，如果你没有做，你就变成了法利赛人了。好好的思想，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让耶稣基督的王权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然后第三，你是否认同你也是一位代职宣教士？认不认同？认同吗？阿们吗？阿们。认为自己是代职宣教士的举手。哦，有些不举手的就是在家里面做代职宣教士。其实你在家里面做代职宣教士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的儿女、你的孙子将来都是靠你的教导，对不对啊？你的生命影响他的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只要你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都是代职的宣教士。神的大使命，耶稣的大使命也同样颁布给你的。最后，你有没有在工作的职场上履行这个算职代职宣教士的要求呢？有没有啊？以前我不知道原来我是代职宣教士，今天牧师你讲了我才知道，好吧，我以后就做吧，是不是这样啊？好，希望我们真能够做，真的能够履行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你的话是何等的宝贵。虽然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专行的时候，在实践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好好的去行出来。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感谢你今天你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我们都是代职宣教士，我们都有牧者的身份，因为我们都是军专的祭司。主啊，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有勇气、有信心，在我们的工作单位当中来彰显你自己的使命，也让我们无论在家里也能够做好我们的这个宣教的使命，让我们在家里面把我们的孩子带到你面前，把我们的孙子带到你面前。求主你在我们所接触的人当中来透过我们把你的福音的大能彰显出来。求主祝福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